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一生当中花很多时间在等，你一定有等人等车的经验，还有为人父母者一定也有过等孩子回家等孩子长大的经验，还有辛勤耕种的农夫当然也一定会有等待收成的经验呢。先来说到等人吧，如果你有一个朋友或者是你的家人实在是迟到大王，每当约好的时间地点却迟迟不出现，那么你应该不难体会等到火冒三丈的心情吧。不过现在人手一只手机了，能够随时掌握动态方向，所以也不至于像以前的时代只能够空等，等到后来可能就开始胡思乱想了，这人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呢？这里说的只是短暂的等待，但是有一些等待却是十分漫长的，甚至于也不知道到底等不等得到。等一个好工作，等一个爱我的人出现，等一个医治的神迹，等一个浪子回头。等待若是有具体的目标和期限，知道我们等待的那个人那件事情一定会来，一定会发生，那么等待其实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个等待是遥遥无期，看不到尽头，看不见盼望，那这样的等待是非常折磨人的。过去我是一个非常没有耐心，很不喜欢等待的人，但是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慢慢懂得等待其实也是一种必须操练的功课。在等待的过程中，学习顺服、谦卑、交托、仰望，相信神的时间是最好的，相信我们一切都在神手中，只要愿意交托给神，一步一步神都有他美好的带领。等待的过程中更是操练我们的信心，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在等待中不会失去盼望。亲爱的书香家人，你现在在等什么呢？不要灰心，不要失望，将一切所需的带到主的面前，相信主所成就的必定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下面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印》。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神等待最好的时间”。经文在《创世纪》第41章第14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创世纪》第41章14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印》。创世纪第41章14节，法老遂即差人去召约瑟，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进到法老面前。神等待最好的时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都有一颗谦卑的心，他们耐心地等候神的帮助。当约瑟被下在监狱里时，神一直与他同在。 神知道他在什么时刻帮助约瑟出监狱，当然约瑟一点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被释放，但是他安然待在监牢里，一点都不忧虑，他把自己完全交在神的手中。约瑟有着异于寻常的信心，而神也使用神迹来释放他。在诗篇第105篇第18节到第20节其中说道，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王打发人把他解开，就是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这样的释放是何等奇妙啊！当约瑟在监狱里时，必定也希望有人能为他求情，不管为他求情的是他的父亲，是酒正，或是他以前的主人，他一定会把握获得释放的机会的。甚至如果他主人的妻子良心发现，愿意将实情说出来为他脱罪，他也一定会接受这样的帮助的。但是神不用这些方法，神要王亲自宣告约瑟重获自由。王这么做使得约瑟的释放成了一件受人瞩目的大事，尤其因为约瑟不但得释放，还一跃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埃及宰相。我们应该学习像约瑟那样信赖神，并且等候神。约瑟的信心使他能够耐心等到最好的时刻来临，尽管他自己也不知道那时刻什么时候会到。约瑟的模范鼓励我们有这样的思想，虽然我的罪性会抱怨，但我不让他得逞。圣经中的例子，例如约瑟的事件，让有信心的人重燃信望爱的火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来到你面前，将一切交托给你。我深知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你所安排的时间是最好的。我只管谦卑顺服，忠心服侍，相信你必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永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印。下面送上这首诗歌，曲名是等待。
等待用我全心全意，你的爱深深地触摸我心，遇见你是我一生最美的奇迹，再难我也不愿放弃。等待黎明的来临，深夜不再有哭泣，窗外或许有风，深藏在心底，当时间所有慢慢过去，我愿跟你走到底。拥有的有一天也许会失去，你一切将永远深藏在心底，当时间所有慢慢过去。 深地触摸我心，遇见你是我一生最美的奇迹，再难我也不愿放弃，等待黎明的来临，深夜不再有哭泣，窗外或许有风，深藏在心底，当时间所有慢慢过去，我愿跟你走到底。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在刘文的教会，每当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呢，都一定会背诵使徒信经啊。使徒信经是基督徒的信仰告白，借此来宣称承认相信最基本的圣经真理。如果你会背使徒信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背诵啊。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每当主日，全世界有多少神的儿女都一起在背诵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然而在使徒信经中有一个人名却是遗臭万年的，是的，就是比拉多。每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都不会忘记这个名字，因为我们每一个礼拜的主日崇拜都在背诵使徒信经。 今天我们就要透过由蔡仲梅牧师所写福音正主协会所出版的这一本《以人为镜：从圣经人物认识神的属性》，来看看蔡仲梅牧师他如何评论比拉多。他是一个遗臭万年的小人，一起来看这一本《以人为镜》。凡是听过比拉多这个名字的人都会记忆深刻，引以为戒敬。他被记载于圣经的篇幅不可谓不长，四卷福音书都详细记录了他在审讯耶稣时的劣迹败行，即或他曾当着众人的面用水洗手表明清白，定案非其所愿。但后来任何只要论及审讯耶稣的历史文件都是如此记载，比拉多处死耶稣，治他十字架的酷刑。有名的使徒信经更是直接说主耶稣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比拉多在历史长廊上被名垂千古的盖棺论定，他就是置耶稣于死地的凶手之一，并且为头号元凶，他怎会落此下场呢？一份有关他的历史档案如此记录，他因贪赃枉法而被罗马皇帝贬义，在前往放逐之地途中身亡。耶稣被犹大出卖的那一夜，他先被押解到大祭司宅中受审，接着又被带往公会问讯。到了早晨，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但是因为他们没有置人于死地的权限，所以就齐心将耶稣押至巡抚衙门，以莫须有的罪名状告于巡抚，欲假借官方之手处死耶稣。圣经告诉我们，比拉多原知道主耶稣被借至官府的原因是出于宗教领袖们的嫉妒和诬陷，例如耶稣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说自己是基督是王等等。但是比拉多却因自己奸诈贪渎枉法而造成不可原谅的冤狱。或许当初他踏入官场时，他曾抱着满腔热血想拯救苦难中的同胞，但曾几何时却沦落为贪官污吏，追逐于声色犬马和争名夺利的不归路上。试问能在各级高位上不受名利金钱地位所诱惑的有多少人呢？比拉多巡抚明知众人所告的均非事实，他也很清楚表明罗马法庭的尊严。这人没有做什么恶事，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他不会无辜收押无罪之人，但后来情势发展，他这个位居庙堂、身为务必公正廉明的执法人，却漠视于现实而洗手表明清白，无能保护一人，仗义直言，不仅陷自己于不义，更假司法之名，使司法沦为不法之人借刀杀人的刽子手。在圣经的福音书记载，他为讨人喜欢，知道多说无济于事，反要生乱。还有他为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巴拉巴，将主鞭打并钉十字架，以及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就又劝解他们。但是群众告诉他，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撒的忠臣。这些记载再再表明，比拉多巡抚这一生许多岁月都在讨人喜欢，察言观事，势力的事，争名夺利。他一定未料到葬送他这一生的也是贪赃枉法的罪名。胡适有一句名言，要怎么收就怎么栽。圣经何西阿书第十章十二到十三节中说道，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 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吃的是谎话的果子。比拉多正坐堂审讯主耶稣时，他的妻子打发人来说，这义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请参阅马太福音第27章19节。这段记载发人深省，官员之妻竟能派人叫丈夫管或不管某事，谁赋予他如此的权利呢？有没有可能他平日就是如此跋扈行径？倘若这是他唯一的一次要求，那更凸显耶稣就是义人的绝对性。若是不然，可否引申他也会干预丈夫的一切事务，会按其好恶主导丈夫办案呢？她在丈夫的事业上扮演了何种角色呢？她的丈夫后来被放逐发配边疆，她有没有推波助澜的嫌疑呢？夫妻本是同林鸟，休戚与共，谁愿自己的枕边人身陷牢狱呢？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过程中，比拉多只在乎众人的声音，却不问是非对错，所以他在讯问过程中一再考量的是怕人生乱，把耶稣交给告他之人，并任凭他们的意思行，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等等。圣经有句话足以说明一切，在路加福音第23章23节，其中说道，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还有一段插话暴露出比拉多的小人之心，政客特质。他与前来耶路撒冷做客的希律王原为政敌，彼此有仇。但当他听见耶稣从加利利开始传道，并肯定耶稣是加利利人，属希律所管辖时，立即将耶稣送到希律那里。就在这一天，他们两人成为好朋友。从此段简短叙述里，仍可将比拉多的借送耶稣过程视为其工于心计，善抓时机。当他必须在承接审讯耶稣的责任时，他多了一个理由。在路加福音第23章14到16节，其中说道，你们借这人到我这里，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哪，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就是希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故此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从这些话里也可以分析为，他把审断的过程加入了你们都亲眼看见亲耳听闻了审问的一切状况，我没有查出他有什么罪，希律也没有查出他做了什么该死的事，所以我只要责打完他就可以释放他了。他将责任摊给大家的说辞真是高明极了。综合圣经经文和罗马历史中所记有关比拉多的内容，可做如此的概观定论，奸恶贪赃枉法者必受公义的审判，不论其身份高低，至终必受公正的裁决，因为公义的神绝不会将无罪的当有罪，也绝不会把有罪的当无罪。
主，我相信，主，我相信，相信你的爱，你的应许。主，我相信，主，我相信，你必成就关乎我的。神一切在神里面有一个奥秘。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福音正主协会所出版，由蔡中美牧师所写的《以人为镜》，从圣经人物认识神的属性。今天的主角是比拉多。比拉多这个名字竟是以此方式被纪念，哇，这实在不得不令人引以为鉴戒啊。在这首《祝我相信》的诗歌中，刘文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如果是利用手写信件，请你来到以下的通讯地址：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有是有没有的有哦，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相信你的爱，你的应许，祝我相信，祝我相信，成就关乎我的。万事以前在神里。